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从来没有一个信靠神的人，神是不赐福给他的。顺服神的人也是一样，必然会活在神所赐的福气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我敢说，没有任何的技师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会接受一些工业方面设施的安装，除非他得到了详细的说明和指示，知道该怎样装，不然的话，任凭他的经验多么丰富，都不知道怎样把零件镶嵌到正确的位置上。其实即使安装成功，到使用的初期也得不断的参考说明书，才能够详细的认识到这个产品的特性，就如设计者所希望达到的结果。同样，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得不断的研读神的话语，圣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和计划生活。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特别来思想顺服神的喜乐。我们来看看在顺服的学习过程中包含些什么，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顺服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却是最有智慧，而且是最使我们得益处的。在整本圣经里，神不断提醒属他的人，顺服神是如何如何的重要，而且他也不断地应许我们，只要我们顺服他，我们就可以得着从他而来的福气。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些经文，是讲到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可以得着他怎样的应许。我们要学习怎样去顺服神，学习以顺服神作为我们生活的方式，而不是只在某些事情上才偶尔顺服。我们要培养自己有顺服神的心，让这样的心智成为我们的习惯。当我们真正顺服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生命中的压力会自动的减少。这是因为我们凡事顺服神的时候，我们不用再为很多的决定挣扎，或者与神摔跤。我们根本不用挣扎，因为我们立志顺服神，我们又知道神的道路、神的旨意和计划，所以走起来是比较容易的。今天我们首先要看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的《申命记》第28章，《申命记》28章。我们要看在神的顺服学校里头，我们要接受的功课。好，我们打开圣经，一块看《申命记》28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经文这样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跟着经文就列举神所要给以色列人的福气，是给那些谨守遵行神诫命的以色列人的。简单来说，就是给那些乐意顺服神的人的。好，跟着我们看第二处圣经，以赛亚书第一章。先知以赛亚在这里对以色列民说，我们看第18节到20节，以赛亚书第一章18节到20节，经文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 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好，神说，如果你们顺从我，我就会如此如此待你们，你们顺从我，我就会赐福给你们。弟兄姐妹，请记得，顺服神的人是不能不得到神的赐福的，因为神乐意赐福给那些顺服他的人。我们作为神儿女的，要学习行在神的道中，走在神的旨意里，然后我们就能够活在神所赐的福气以及神的荫庇之下。很多人都会问，到底顺服神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所谓顺服神，就是依照神的旨意去做，在神所定的时间里去走神的路。神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走在神所安排的路上，做神指示我们去做的事。因此，顺服神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理解的事。简单来说，依从神的吩咐去行，这就是顺服神了。神怎么吩咐，我们就照着去做，依照神的方法，顺从神的时间以及神的要求去做。然而在实际的生活里，为什么我们又经常发现自己没有顺服神呢？到底怎样才可以更顺服神呢？我会在今天的节目里分享一些重要原则，这些原则能够帮助我们更积极地去顺服神，去过顺服神的生活。比方说，认识到顺服神并不是我们相信接受了耶稣做救主之后自然会产生的表现，顺服神乃是要学习再加上我们个人的选择和决定的。我们知道某些事情符合神的旨意，某些事情并不符合，那我们就要选择了到底要不要顺服神。今天的信息就是要帮助弟兄姐妹学习怎么样有效地顺服神。在这个顺服的学校里，我们要怎么样朝着顺服神的目标进发？而顺服神的学习显然是一个过程，对某些人来说呢，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许终其一生都要去学习，因为学无止境。要记得，学习顺服神绝对不是多读一些圣经，或者观察神在某些圣经人物或身边人物身上的作为就自然会学会的。固然，在我们身边总有许多可以学习的事，我们会看见一些顺服神的人的生命，也会看见一些不顺服神的人的表现，以及他们所得到的不同的结局，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想和学习的。事实上，顺服神和叛逆神的人生截然不同。叛逆神的人，生命中充满着痛苦、失意、烦恼和失败。然而，顺服神的人的生命却是处处蒙福。虽然表面上看来，一些不顺服神的人，又或者不信神的人，他们好像得到世界上的各种好处，比方说像财富、像权势、地位等等，让人羡慕。然而，我们要晓得，这些不过是表面上的风光，是人看见的东西。但是那看不见的，或者不是及时显露出来的那些生命深层的东西，我们无法得知。不过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叛逆神的人生，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人生，必然是充满痛苦，因为有神的管教在当中。而不信神的人，他的叛逆更是带来神的刑罚，这是圣经明说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就加增。也许有人会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啊，我对基督教的道理也不感兴趣，我也不打算做个基督徒，可是我却希望顺服神，因为我想得到神的赐福和应许，那怎么样呢？有这个可能性吗？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罗马书二章八到九节，保罗在这说呢，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不是一个蒙恩信主的人，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要问自己，根据圣经所说的，我可以期望些什么呢？其实，不信耶稣、拒绝耶稣的是最大的罪，是对神最大的叛逆。你所能指望的只是神的刑罚。当然，你会有很大的损失，会有患难，而且无法得到神所赐一切的福气，因为根本上呢，你是抵挡神，你是拒绝神的恩典，你没有听从神的吩咐，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对于那些已经信了耶稣得着神生命的人，他若是渴望走在神的路上，愿意不论怎么样都要顺服神，自然就可以获得神所赐的福气，而且是恩上加恩，福上加福，利上加利，一生都活在神所赐的福气当中，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可是你会说，属神的人，即使是顺服神的人，不也一样要面对苦难和逆境吗？不错，那是绝对的，我们一样会经历人生的痛苦、逆境和各样的伤痛，但是情况却有所不同。因为我们顺服神，所以我们确信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他的美意，都有他的计划和目的。所以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不会失去信心，也不会绝望，因为知道神能够透过苦难来赐给我们更大更美的福气，透过苦难来炼净我们，透过苦难来使我们完全，透过苦难使我们得着益处。有许多人生最宝贵的福气是只能透过苦难而赏赐给我们的。现在来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学习顺服呢？如果我们想要顺服神，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呢？头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就是要信靠神。我们先要信靠神。信靠和顺服是连在一块的，就好像一个钱币的两面那样，是不能分割的。一个不信神的人，他根本不会顺服神。而很多人之所以不顺服神，因为他不信神，或者说对神缺少信心。有些人说了，不错，我是知道神的命令，可是我这样这样。弟兄姐妹，任何人在神的命令之外，再加上可是、不过、或者、如果等等不肯定的字句，其实他就是对神没有信心，没有绝对的顺从。而这些人的脚步其实是朝向错误的方向去行的。有些人不能从神那里获得任何的福气，因为他心怀二意，他的信心不足。所以头一个我要提到的原则很简单，就是要信靠神。有一处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也是我们经常引用的，其中有很多的提醒，不只是叫我们留意，更是要我们应用在实际的生活中，那就是箴言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旧约圣经箴言三章五到六节经文这里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经文提醒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我们不但知道该怎样行，我们更要实际的去行。当我们真的是专心仰赖神，又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信靠他的时候，神应许就必定要指引我们的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人生有很多事情我们未必能够完全理解和明白，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无论怎么样都要顺服神，即使我们不明白，但是也要顺服，这样神自然会负责，他会指引我们当走的路。我们只要做一件事，就是信靠神，顺服神，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中，认识神是谁，是谁在主宰和引领我的道路，就是那位宇宙的大君王、大主宰，他是绝对不会错的，他是诚信真实、绝对可靠的，他是全能全知的，他信守承诺，必然照着所应许的去实现。 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昔在今在永在的真神，是我们可以依赖和信靠的。只要我们认定神自己和他的话语，我们顺服神，神自然会信守他的承诺，指引我们的道路。到底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我们有没有顺服神？也许有人会问了，到底怎么样学习信靠神呢？其实很简单，仍然是那句话，就是神吩咐你做什么，你就照着做，不折不扣的去做。有了主的命令，马上遵守，马上依着神的指示去行，然后你就可以观看神在你身上奇妙的作为。你可以观察到顺服神所获得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奇妙。信靠顺服神的人，任何环境都能够安然度过。然后我们也可以观察到那些不顺从神命令又不信靠神的人的结局，我们比较一下，我们看看有怎样的分别。他们即使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但是依然不能通达顺利，他依然活在痛苦、伤害和损失当中。亲爱的听众姐妹，我们大可以放眼观察，仔细的看，不但可以从圣经人物中看到不同的例子，更可以从我们身边的人身上看到两种人生的截然不同的结局。只要我们仔细观察，诚实的去考究，我们必定会认识到顺服信靠神的人生是怎么样的美好和蒙福。从来没有一个信靠神的人神是不赐福给他的，顺服神的人也是一样，必然会活在神所赐的福气当中。怎么样学习信靠神呢？方法很简单，照着神所指示的去做，然后安静地观看神的作为，我们看信靠神所带来的美好结果。当你这样去实践的时候，你不久就会发现，信靠神原来是最有智慧，而且是最美好的人生。所以，让我们不要忘记，顺服神的头一步要做的，就是信靠神，因为神是可信可靠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指证神不信实，神误过事情，神不信守他的承诺，因为每一个经历过的人都必然异口同声地说，神真是信实的，是绝对信得过的，我们只管信靠他，依赖他。好，第二样我们在顺服学校里头要学习的，就是学习等候神。前面我们说要学习信靠神，现在我们说要学习等候神。诗篇27篇第14节，诗篇27篇14节，诗人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人生有许多让人感到困惑的时刻，我们都希望能够赶快突围而出，离开这样的困境，不要再被困扰了。我们为自己储备足够的勇气和力量，想靠自己走出困局，但是神却要我们等候他，等候他的指示，直到他明确的指示来到为止。很多时候，这个身边的朋友会为我们出很多主意，认为该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做，该做些什么，什么时候去做，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安静下来，停下来，什么都不做，等候神的指示，要明白他的心意。每一个等候神的人，最后都必然会得到神的指示。但是等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学会的功课，比起前进，比起做事情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不遑多让。我们都害怕会失去机会，害怕会有损失，害怕落后，但是要拿出勇气来等候神，却是我们要学习的。大卫在诗篇62篇第一节到第八节，他这样说，诗篇62篇一到八节，大卫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 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等候这个功课之所以难学，是因为当周围的人都拼命向前冲，害怕落后，而我们仍然待在那儿不动的时候，我们就会担心了，害怕会不会有所损失，害怕没办法追上。周围的人都在劝我们，提醒我们，无论如何你尽快要有所作为，要做出决定，要往前进，不能再待在原地。但是神却要我们耐心等候他。那我们该怎么样呢？弟兄姐妹，让我们认清楚神到底是谁，他跟我们的关系到底怎样。这里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高台，他要保护我们，要看顾我们，要供应我们的需要。原来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藏身在神里面，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走在神的前头。学习顺服神是圣经里一个很重要很基本的功课，而神要因为我们顺从他，愿意等候他而赐福给我们。信靠和顺服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信靠又顺服神的人必定能够获得神的赐福，等候神的也不例外。等候神不等于说我们对事情漠不关心，逃避责任或者袖手旁观，只是说我们在等候神做出清楚的指示才付诸行动。一天神的指引，神的信息没有发出，我们都按兵不动，耐心等候，表示我们无论怎么样，我们不走在神的前头，我们不贸然前行，我们不自作主张，我们一定要尊荣神。第三个我们在顺服学校里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要默想神的话语，要默想神的话语。头一个功课是信靠，第二个功课是等候，第三个功课我们要学习的就是默想神的话。如果我们渴望得知神的心意，我们就要学习圣经，因为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是我们得知神旨意的途径。我们恭敬打开圣经，求神透过圣经对我们的心说话，求圣灵帮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求主帮助我认识他。神乐意在每一个情况底下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这是神乐意做的。如果我们真诚向神求问，求他彰显他的旨意，神必定乐意垂听，因为神喜悦这么做。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行走的道路。神乐意一步一步地引导我们，只是我们必须学习常常爱慕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让神有机会透过圣经来光照我们的心，来指示我们。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一章记载，神在摩西死后兴起了约书亚做继承人，做以色列人的领袖。这绝对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不容易去肩负，因为有太多的问题要处理。以色列人又是如此惧怕和叛逆神，所以实在不容易做。神怎么样刚强约书亚呢？约书亚记第一章六到八节，约书亚记一章六到八节经文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神希望约书亚成功，而神也会帮助约书亚成功， 然而，约书亚要做的就是要在凡事上顺服神，要谨守遵行神一切的吩咐。这是一个条件，他不能偏离左右，他不能任意妄为。而律法书不可离开他的口，他要昼夜思想，这样他的道路才可以亨通。任何我们在生活上的决定，神都希望我们能够尊重他的看法。神希望我们听从他的命令，神希望我们寻求他，以至于他可以赐福给我们。如果我们故意忽略神的话，我们又怎能得知神的旨意，又怎能顺服他呢？正如诗篇第119篇第105节诗人所说的，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能够指引我们每一步路。我们有神的话藏在心里，我们以神的话作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人生就有方向，就有确据，就有把握，就不会走错。神会指引我们每一步的路。神没有应许把一生要走的路一次指示我们，让我们一早就知道自己这一生所有的经历，但是神却必然会一步一步的指引，他要光照我们前面的道路，并且领我们经过。我们要认识神的路，就要昼夜思想他的话，让他的话充满我们的心，成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爱慕圣经，多多读经，不但认识圣经里的真理，我们也查看神在圣经人物生命中的作为，像亚伯拉罕，像约瑟，像大卫，像摩西，像但以理等等，神怎么样在他们身上工作。今天神也照样会在我身上工作。神做事的原则是不变的，虽然时代不同，虽然我们的遭遇各不相同，但是神做事的方式跟原则依然一样。神会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叫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也叫我们晓得他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如果圣经对你来说是一本陌生的书，那么神对你来说是陌生的，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是神的圣言。要记得，当我们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或者感到前途一片灰暗，看不见亮光的时候，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能够指引我们的路程。好，今天的讲题，顺服学校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神的话是我们人生的指引、鼓励和智慧，但愿我们都能够看重并且每天默想，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神的心意，以致我们能够更切实地遵行顺服，讨神的喜悦，得到他的福气。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